现在研究的是耶稣的见证，就是预言之灵。在启示录一章一节，约翰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，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我们注意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名称，头一个是上帝的道，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为什么约翰把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分开谈呢？耶稣基督的见证难道不是上帝的道吗？是啊，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啊，那么为什么分开谈呢？好，我们再往下读啊，看看呢，这里啊，第九节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，为上帝的道，注意啊，又是这样子，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地见证，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。这里啊，查一个原文啊，你原谅我，我又提到原文了，因为呢，这里同原文又有出入了。原文呢，在这里跟第二节是完全一个样子啊。你看第二节是到耶稣基督的见证是吧？到了九节呢，他又把这个耶稣的见证啊，变为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看见吧？变了，但是原文是一样的。他就加了一个给耶稣做见证，那何必呢？我也不明白，还是那几个字，他就另外的译法。耶稣的见证到底是什么？是不是光约翰用这个名词呢？不是的，保罗也用过，请看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啊，保罗在一章第六节他是这么说的，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。可是你注意啊，这里那个我为旁边有小点点，看见吧，是不是有小点呢？有的，做也有小点吧，有的，嘿，这个小点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吧？原文没有的，是翻译的人添的。这个在圣经前面有说明的，他说这个有小标点的是原文没有的字。这里呢，他这个三个字我为做这三个字都是添进去的，那么我们干脆就把它划掉好不好？我们划掉，我们再读一遍第六节，正如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。那很好嘛，为什么要添这三个字呢？是吧？基督的见证，那么基督的见证啊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基督耶稣讲的话。那么你把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变成我讲的话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就不同了，我们不能加这几个字。基督的见证就是他的见证，不是我为基督做的见证。好了，我们掌握这个啊。你看这个翻译的人呢，在哥林多前书这里他很老实，他加点点，但到启示录他不加点了，应该加点是吧？应该加小标点，事实上他用不着添这几个字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呢，还是启示录，这里呢就是 十二章，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，这里十二章十七节还是这个问题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。好了，这里啊他又啊把它改了，把这个原文呢、啊、又是加上为耶稣做见证。那么原文是什么呢？原文是有耶稣的见证。这个英文圣经啊就是 have 是有吧，对不对？嗯，凡是读过一点英语的都晓得 have 就是有。那么英文圣经就是 have， 原文就是有。我们可以把它修正一下啊，这个位置划掉，加一个有。守上帝诫命有耶稣的见证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这个完全符合原文的意思，不是为耶稣做见证。有耶稣的见证就是有耶稣向他们讲话，就是这个意思，这很重要。为耶稣做见证是他们为耶稣讲话，有耶稣的见证是有耶稣向他们讲的话，那个就是不是一个意思，是吧？好了，你看啊，这个渔民教会啊有三个特点，在这里是两个特点，在十四章十二节呢加上一个耶稣真道，是吧？十四章十二节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，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，他们守两件，守耶稣，守耶稣的真道也守诫命。他把这个耶稣的真道啊从诫命分开说，因为什么？你光守诫命还不够，你还守耶稣的真道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也在守上帝诫命，守安息日，但他们不信耶稣，不守耶稣的真道。耶稣真道是多余的，是天上去的新的启示，他们不接受，那不行，你不是上帝的渔民。上帝的渔民所以有这个三个特点，一个是守上帝诫命，第二个是守耶稣的真道，第三个是有耶稣的见证，有耶稣向他们讲话，直接向他们讲话。这叫做什么？叫做相互承认。过去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，头一个承认中国的是苏联，那么我们中国也承认苏联，互派大使，这个叫做相互承认。那么现在我们同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，上帝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，我们说上帝啊，你说了我们一定做到，我承认上帝对我的权威，他有权吩咐我守安息，我就守，我一定要守好，这是我承认上帝的权威。上帝说好，我承认你是我的真的儿女，我就向你直接讲话。怎么讲话呢？哎，他就告诉我们了，这是在十九章第十节，十九章第十节这里啊，这个翻译上又出了问题了啊！对不起，我每一次要给你们讲原文的，这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他翻译就没照原文翻，怎么办呢？是吧？那么第十节啊，十九章第十节，我就夫妇在他脚前要拜他，要拜这个天使。他说：“千万不可，我和你跟你那些有耶稣的见证的弟兄啊，我是照原文读的啊。”你那些有耶稣的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，你看天使很谦虚啊，我们不能拜天使，他说你不可以拜我，我跟你一样做仆人的啊。他也不是说跟你，就是说跟那个弟兄啊， 这些弟兄呢是做先知的啊，你要敬拜上帝。好，下面又一句话请听啊，注意啊，这里我就照原文读了。因为预言之灵乃是耶稣的见证啊，其实这里中文呢又把它颠倒了。如果我完全照原文来读啊啊，应该是这么读啊，你们可以写在这个圣经的边上啊。因为后边呢是这么读的啊，因为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。因为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，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研究的题目。我们还能够参考啊，二十二章启示录啊，二十二章，这里说啊第六节，请看二十二章第六节，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上帝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。在约翰的时代，就是圣灵出现，他以预言之灵的姿态出现，他是给先知一种启示，关于快要成的事，将来的事。耶稣有这个应许，是吧？在约翰福音十六章，耶稣明明说，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，是吧？这个将来的事是为了啊，巩固我们的信心，帮助我们做好准备啊。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预言之灵就是圣灵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这些话应验在启示录里面，更是应验在我们现代预言之灵的恩赐啊，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宝贵的著作啊，都是圣灵借助他所拣选的先知怀爱伦传达给他自己所承认的教会。新约圣经明明说，上帝的教会应该有预言的恩赐，这个记录在哥林多前书，也记录在以弗所书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怎么说的？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。在以弗所书也是这么说，也是把先知列在使徒后面，排列第二。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这里说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。下面就说他们这个恩赐赐的目的是什么？第十二节，以弗所四章十二节说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上帝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是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 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凡是读过这个预言之灵的著作的，都感到它有这种作用啊。现在呢，就怕我们接受这种影响太少啊。我们看预言之灵的著作，现在也是太少。那么这个预言之灵的恩赐啊，赐给上帝的渔民教会，就是在1844年大失望之后，就这一年啊，这一个恩赐起先呢是赐给一个男人啊，上帝拣选一个年轻的男子，是有学问的一个牧师，给他建了一个异象，然后叫他传给他的百姓。但是这个年轻的牧师他不接受啊，他认为啊，我要说我见了异象啊，别人呢不相信，反而要笑我啊，说我宗教狂什么的。他不肯想做这个事情，拒绝这个恩赐。后来上帝就对他说，你拒绝，那么我就要把这个恩赐赐给弱者中最软弱的一个。这个要应验哥林多前书1章的话，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1章。上帝啊，要用软弱的啊这个器具来显示他的荣耀啊。第27节，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上帝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所以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听到上帝这么一句话，好像不要用他了，他又懊悔了。啊，他说：“啊，我找人来，我给他们讲这个意象啊。”他就召集一大帮人来聚会。他说：“上帝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啊，我要现在要告诉你们，我见了一次异象。”那一大群人就等着听这个异象，但是他站在那里发愣了，因为讲不下去了。哎呀，他就站在台上哑口无言，他就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懊恼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坏了，坏了。”上帝从我身上收回他的圣灵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据来聚会的人说，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一副悲惨的景象，一个人被上帝弃绝，因为他不顺服上帝。于是上帝就找到一个17岁的弱小的，才读过3年小学的一个病弱的姑娘，叫她见到这个异象，然后吩咐她要传。她起先也是害怕，她说：“主啊，我从来没有在会众面前讲过话，我不会讲。”主就勉励她说：“我会赐给你能力，你要为我讲。”于是这个小姑娘她就壮起胆来，她就向她那里的一个聚会的会众讲了这个意象。这个意象的内容是为了鼓励经受大失望的人啊。弥勒宣传的这个信息啊，他们叫做半夜的呼声， 啊，英文叫 Midnight Cry。 什么叫半夜的哭声呢？就是那个十个童女是吧，他们等那个新郎来，新郎食言了，他们都打瞌睡了，但是半夜有声说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，就是这叫半夜的哭声。那么怀这个就是这个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了，他不叫怀，不姓怀，怀是他出嫁以后叫怀了，他的娘家的姓哈门啊，哈门小姐，这哈门小姐她看到一群人走在一个很窄的小路上，这个路是高高的，底下是这个世界，这个路啊在很高的地方朝上走到新耶路撒冷的啊，他们背后有一道光照在他们路上，天使告诉他这道光就是那个半夜呼声，就是说这个意象是肯定了米勒的福音运动，尽管你们失望了，但是他的信息是出于上帝，上帝叫他传递这个半夜的呼声，要照亮你们的一条窄路，一直照到天国，就这意思。你们不要失去信心，以为过去是狂热了、受骗了，没有，那一次大失望是出于上帝，那一道信息也是出于上帝，这一道光一直照耀着这条路，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象，而且他看到耶稣复临，看到新天新地，很多的景象都讲给众人听，就提高他们的信心啊，鼓舞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底。他讲完了以后，大家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。事后有一个人来找怀伦，就要找这个姑娘，他在他讲这个意象的时候啊，躲在门外，他不敢进来。这个人是谁？就是那个被上帝弃绝的那个年轻男子。他在外面听，因为他起先听说这个姑娘要讲一个意象，他就想，莫非就是我忘掉的意象啊？他就在外面听，果然就是他忘掉的意象。他一听，哎呀，对，我看到就是这个意象。后来他就进来对那个哈门小姐讲了，他说：“姐妹，你是有福的呀，你要忠心的侍奉主。我已经被主抛弃了，因为我不顺服主，你要忠心侍奉他。”所以这个十七岁的一个年轻姑娘，从1844年开始服侍主足足70年之久，到87岁才去世。在这个70年里头，他出书38卷啊。那个时候这个纸很厚啊，堆起来有一个人高了，38卷书啊。后来他去世之后，别人再从他的手稿里再编，继续编书啊，继续出书，现在有45卷书是怀伦著的。他曾经向耶稣说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就怕我接受这个使命我会骄傲的，我骄傲了我就灭亡了。”那么主说：“是的，有这个危险，可是你每一次骄傲我就叫你生病，骄傲不起来。”果然他常常是患病的啊，常常是他有时候他说浑身痛啊，关节痛，就一直躺在床上啊，有人把他扶起来，就是坐在床上靠在那里，他说浑身痛，就是我这个右手不痛，因为主要我用这个右手写字。他写了一张就放开，写一张就一块板就在那写，主教他写啥他就写啥，就这样子。他这个70年里头啊，他写的这个信纸这么大的，这个报告纸这么大的，16开的纸啊，他们算一算大概有10万张之多啊。 这个姐妹不愧为上帝忠心的仆人，她多次受魔鬼攻击啊，几乎要死，但是主不让她死。她也受到很多人的反对，很多人的猜疑，说哎呀，这个人他是精神病啊，这是神经错乱，什么说很多污蔑他的话。但是他见到的异象和异梦啊，他们计算一下，这一辈子大概2000次之多啊。他见异象的时候，有时候是正在讲道的时候啊，他就见异象了，有时候见异象呢，他就往后仰，就倒下去啊。往往有人扶着他，有人不来不及扑他也不要紧，他不是扑隆通这样倒下去的，他总是慢慢缓慢地这样下去，哎，好像有人扶他下去一样。扶下去以后呢，他就躺在地上，他眼睛睁开的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他结婚以后啊，